I'm troubled by shapeless fears. Who can live in the modern world without catching his share of them? I hope I've landed on my feet this time.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新一期的文理两开花。实在是跟大家说先说声抱歉，因为中间好像拖更了很久，但因为中间是和魏老师首先办了两场线下的活动，所以有点拖更，但是今天终于续上了，而且请到了一位我觊觎已久的嘉宾。我其实很早以前就很想让他来上我们的文理两开花的节目，但是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话题。因为这位嘉宾呢，他不仅这个观点经常让我醍醐灌顶，而且我觉得他非常适合和魏老师唱二人转，就是实在是最佳人选。那么这个 Web3 如果真的有说书人的话，我觉得魏老师和今天这位嘉宾是最佳的说书人。所以呢，我们今天欢迎嘉宾孟岩老师。那孟岩老师先跟大家打声招呼。
谢谢小考老师，感谢 Will。
好的好的。但是呢，每次提到孟岩老师，其实我们的听众总会有人问是哪位孟岩老师。但是这个因为我们还有大家比较熟悉的另外一位孟岩老师，也是一个播客的主播，叫做有知有行的主播。但是呢，今天我们的孟岩老师呢，比孟岩老师是更资深的网红，也是很多区块链的小伙伴们启蒙的老师。所以呢，今天孟岩老师来做嘉宾，肯定我们还是聊跟区块链技术相关的话题。然后今天我们的话题呢，还是跟 AI 相关的，所以今天还是 AI 三人行。但是我们三人行其中的一位呢，从朱老师换成了孟岩老师，所以今天呢算是文理两开花 AI 系列的第六期。我们对 AI 虽然已经讨论过了五次，但是呢都是怀着对他很惊叹赞美的情绪。大家都在讨论，尤其是朱老师作为 AI 的从业者，他是从这几期呢都一直是很惊叹这个 ChatGPT 的最新的发展。但是我们今天呢是想从情绪的另一面，从阴暗面来聊一聊 AI 的危险性，然后以及我们人类还有没有什么办法，以及我们有什么对策。其实在 AI 领域呢一直有乐观派和悲观派，那我们之前请的嘉宾呢朱老师，我感觉是乐观派，可能是 AI 的专业人士对 AI 的进展实在是太激动了，就还没有时间悲观。那魏老师呢，我觉得这个如果我说的不对，魏老师可以反驳。我觉得魏老师看起来好像是乐观派，但实际上算是悲观乐观派，因为他可能觉得事已至此，我们应该用什么，我们是不是该想用什么新的评价标准来看待我们曾经以为一些很重要的概念或很重要的事。比如说谁说没工作就一定不好了，所以 AI 取大的工作又能怎么样？而且想多了确实也没什么用，那就不如享受一下我们这个人类作为碳基生命最后的时刻，就但行诸事莫问前程吧。那我呢肯定是悲观派，我已经抓住一切机会，不管是线上还是线下，给大家灌毒鸡汤了。但我发现有点奇怪的是，其实国内好像很少看到悲观的观点，大部分的悲观的观点还是国外的 AI 的前沿的科学家、人类学家等等。比如今天就在录的之前呢，早上还有一篇刷屏的文章，就是尤瓦尔·克拉利最新的一篇演讲文章，大概意思就是说 AI 不需要抑制就可以毁灭人类文明，所以是可以说是相当悲观了。但是我欣喜的发现孟岩老师其实是和我一样悲观的。我觉得我身边的这些老师们或者身边的专家们，其实有孟岩老师这种非常理性的这种悲观的观点其实很少，甚至呢孟岩老师觉得人类只是智能的一个载体，是硅基生命的引导程序，白驹过隙不足挂齿。但是孟岩老师呢更有建设性，他会积极的寻找解决的办法。比如说他最近写的一篇文章，我读了好几遍，我真的是觉得写得非常好。这篇文章叫做《强人工智能时代，区块链还有戏吗》，这么一个题目。但这篇文章的整个的逻辑和论述过程呢是非常清晰的，行云流水，开始会让你觉得很悲观，但是他最后会从区块链的角度和从其他的技术理念的角度来看看我们有什么样的应对方案。那所以我们今天呢就请孟岩老师和魏友老师两位区块链的专家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 AI 的危险论以及应对方案。首先我想请问一下两位老师，你们 对 AI 的悲观方面的观点。当然了，就是如果主要是持乐观的话，那么可能也会从反面稍微的分析一下。那你们如果觉得 AI 它有危险性，那它的危险性基本上会存在体现在哪些地方呢？或者是可能会有什么样的结果我们需要警惕的呢？嗯，好，那先请孟岩老师。
啊，谢谢小柏老师。其实你刚才说那个想跟我聊已经很久了，我也想其实加入你们的两人团讨论一些话题也很久了，想不到这么长时间不是因为区块链的话题啊，是因为 AI 的话题进来谈这事儿，多少有点讽刺性，因为其实我肯定不是 AI 方面的专家，然后只是因为写了这么一篇文章代表了一些我的一些思考吧，所以可能有这样一个机会跟两位，当然老王我是很熟啊，然后呢我们一起来探讨这样一个话题。那你刚才的这个问题呢，就是说如果说是悲观是一个什么样的悲观法，其实你刚才提到那个尤瓦尔赫拉利的那篇演讲，非常巧我前几天正好是在这个 YouTube 上面听到这个尤瓦尔赫拉利的这个现场演讲，然后我当时就觉得这篇演讲很重要，很有这种启发性。其实关于谈到 AI 的这个危险性，我也把我这篇文章里面的主要观点啊，简单的我再复述一遍啊。我在那篇文章里面主要有三个观点，第一个观点就是我认为呢 ChatGPT 实际上已经发现了强人工智能的新大陆，对，只是说可能在这个新大陆上征服这个新大陆，然后在新大陆上创建一个新的文明，这个需要时间，但是有没有这个新大陆从零到一的这个转变，我觉得已经从 ChatGPT 成功当中已经证明了，所以这个事情呢是非常厉害的。我的这个观点呢发表以后其实也收到一些不同意见，但是主流的人还是认为确实这个强人工智能应该就在我们可视范围之内了，这个是第一个观点。那第二个观点呢，我的观点是强人工智能对于人类的存在构成威胁。这个观点呢其实我在我的文章里面没有很好的去论述，也没有充分论证啊，但是呢我感觉就是就像刚才小宝老师你说的，国内好像讨论这个的不太多，但在国外呢讨论的就很广泛很普遍，比如说尤瓦尔赫拉利的这个演讲，再比如说前几天 Sam Altman 在美国国会听证会的这个听证啊，然后 Jordan Peterson 啊在他一系列的推特和 YouTube 上面谈论的，这都是比较有代表性的这些观点啊。那么好像对这一点上确实我觉得在西方对这个事儿警惕还是比较大的。第三个观点是我认为呢区块链可以成为人类跟 AI 协作甚至规范 AI 行为的一个工具。这件事情上呢引起的反响不够大，因为大家可能更多的还是关注这个 AI 本身对于区块链在里面能够发挥的作用，其实除了我们这个行业内部的人并没有太多的人关注。包括你可以看到这个 Sam Altman 他在这个国会听证会的这个演讲里面所提出来的克服这个 AI 危险性的这些问题啊，这些方法呀，其实没有包括区块链，对吧？那可能我觉得在这一点上，我们区块链或者 Web3 的从业人士还需要进一步的去论述。稍微把这个我刚才说的第二点展开说一下，就是我认为强人工智能对于人类的这个存在威胁呢，大概有这么几个思考。一般来讲的话，来自科幻爱好者，也是我在那篇文章里面所提出来的，就是类似像这个科幻电影里面这个代表作是天网啊、黑客帝国呀，然后这个库兹韦尔所说的这个极点理论呐、起点理论，对，有人说是基点，有人说起点，反正我们取起点理论吧，对，反正就是突然出现一个远远超越人类的这么一个人工智能啊，然后对人类发动攻击啊，把人类文明毁灭掉，这是第一种。其实对这种来讲的话，其实我想人类作为一个，它是痛感，应该叫痛创巨身呐，就是这种级别的威胁，我觉得人类是比较容易达成一个共识，然后一起来采取措施防范的。但是最近听到像这个塞缪奥特曼呢，还有尤瓦尔赫拉利的这些观点，我觉得就真的很有启发，因为你会意识到说，其实另外的 AI 的另外的危险性，它并不一定是直接对人类发动攻击啊，或者说把人类的整个文明通过肉体消灭的方式来消除掉，它是一种甜蜜的啊，然后渐进式的这样的一种方式，至少是无痛觉的这么一种对人类的文明的威胁。比如说三面奥特曼他提到的四个威胁包括什么呢，包括虚假信息，包括网络犯罪，包括影响选举以及破坏民主制度，对吧？最后一个就工作替代， 这个是算命奥特曼。然后尤尔赫拉利呢，他那个就更有意思了，他直接说通过与人类建立非常亲密的关系，侵入人类的生活，对吧，然后创建新的叙事、新的故事和新的观念，然后潜移默化的分化人类，或者是误导人类，或者是使人类走向 AI 希望导向的那个方向。他不用把人类毁灭掉，他可以把人类既有的这样的一种文明的这样的一种工具，就是讲故事的这样的一个能力，把它拿过来利用，然后最后呢改变人类文明。这个也是一个我当时听的时候我确实是醍醐灌顶啊，非常的震动。由此我又想到其实还有一种危险可能性是说其实我们也都讨论过，我记得线下跟 Will 还有跟小跑老师交流的时候都提到这种可能性，就是说我们人类对于这种强大 AI 的这种崇拜会不会使得就是说我们希望由 AI 来创建一个超级治理中心，或者说的更直白一点，超级政府，由它来对我们的生活、对我们的生产、对我们的经济进行安排，然后对于个人自由，那么当然就构成一种威胁，因为你一个超级的这样的一个治理中心，它必然要求个人让渡啊更多的权利，对吧？放弃更多的权利和资源，然后交给它来支配，交给它来这个控制。那么你会发现在一个范围之内，你会发现我们个人让渡的个人自由和权利越多，这个 AI 的工作就会越好，它的效果、它的优化效果就会越好。所以很自然的人类就会不由自主的说，哎，我们要不要让渡更多的这个权利给 AI， 放弃更多的自由给 AI， 逐渐逐渐的就慢慢慢慢的最后就很可能会形成一个传说当中的啊，就是 AI 奴役人类的这样一个社会体制。所以这几种点在我看来就是说，除了第一种我们人类能够比较容易的达成共识，然后后面三种其实都很难，都非常人类都很难达成共识，因为这种在这后面三种方式当中，其实 AI 是通过分化人类的方式逐渐实现对人类文明的破坏或者改造的，对吧？更狠的就是我记得我跟 Will 当时我们认识很早，就是04年我们俩就认识，然后我们认识的时候第一次比较深入的争论，我们在一个朋友的客厅里面，这个讨论问题非常深入，就当时我们就没想到是20年左右的时间我们看到了这个进程，但当时我们纯粹是出于一个这样的对于未来的一个幻想，就是说人跟机器的融合，对，就是 AI 通过比如说植入芯片或者脑机接口连入网络啊这样的一种方式，让我们人当中的一部分实现机器跟人共同成就一种新型的智能物种，这种方式它对很多人类来说是充满着吸引力的，所以它可以有效的分化人类，甚至可以说利用人类现有的社会结构当中这样一种不均衡或者不公平这样的一种方式，这样的一种结构啊，或者一种缺陷，来达到它改造人类文明的这样一个目标。我觉得这些东西呢，对于我来说，其实都属于实实在在的 AI 的危险性，就是而我看不到什么特别好的方法去防范他们，或者是解决他们。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我们待会儿可以深入讨论，从价值观的角度来说，这个东西是不是非要去防范，对吧？这个可能待会儿老王有更多的观点，但是我觉得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就确实如小跑老师所说，我比较悲观。嗯 ，OK， 我先说到这些。
嗯嗯。对对，我也是就是在看孟岩老师这篇文章之前，也有一次机会跟孟岩老师在一个 Twitter Space 上交流，也是听到了孟岩老师的悲观的观点，我觉得还是相当的，怎么讲呢，可以对我们会的心灵是会有所震动的。其实刚才孟岩老师提到了很多点，我都觉得很有意思， 我想先稍微的回应一下，然后我们听听 Will 老师的这个乐观悲观主义的这个观点。其实刚才孟岩老师提到那几点呢，其实都是和我为什么说国内很少看到就是这种悲观的观点，那因为其实 AI 的发展的脉络还是从国外开始的，而且已经发展了70多年，所以在整个脉络中呢，包括最近刚刚从这个谷歌辞职的 Jeffrey Hinton， 他们之前都是一个 AI 的实战派，也就是他们在发展这个 AI 的过程中，在发展这个神经网络的过程中，他们其实是没有想到 AI 的发展是会发展到现在一个程度的， 所以那天我还看了一个就是 Jeremy Hinton 的采访的视频，就是说有个这个好像 CNBC 吧还是哪个媒体的记者，就是一直在问他，就是因为他已经公开说他辞职的原因就是想告诉大家 AI 的危险性以及看看能做什么，虽然觉得不一定有解决方案。然后那个采访他的那个媒体记者呢就一直想问他，就是一直在问他，那你会不会后悔，就因为这件事儿，你是 AI 的教父，所以这件事发展到这个程度，你是最大的始作俑者。就是他一直想让他说出那句啊，我现在很后悔的这句话。结果呢 ，Jeffrey Hinton 他绕了半天弯，他的意思就是说啊，我可能有一点点后悔吧。结果呢，这篇采访的出来之后，媒体大标题就是 Jeffrey Hinton 非常后悔他参与了 AI 的这个发展。结果，所以呢，他在另外一个采访上，就是一个 MIT 的采访，他就说。其实我当时心里想的我根本就不后悔，因为就是在当时的情况下我只想做的就是把我认为对的东西一点一点在实验室里边开发出来，所以当时根本就没有后悔的心思。你把我现在放到70年前50年前我也会做同样的事情。所以说这个其实就是所谓的现在为什么他说我现在突然间觉得这件事情很可怕的原因，是因为这件事情真的是潜移默化发展出来的。那你参与其中的时候你可能是看不到这个 endgame 的。其实对像 Jeffrey Hinton 这样，就是包括孟岩老师刚才提到的，就是对 AI 持悲观看法的这种有影响力的人是非常非常多的。我们最近其实就可以看到很多，比如说联名上书 Steve Walls、马斯克，还有很多这个众多的这个 AI 前沿的科学家，比如说那个有个叫 Max Tegmark， 我看他写那个叫什么生命 Life 3.0， 就是生命 3.0 那本书，非常非常有意思。那他呢其实是这个生命未来研究所的创始人，他也是联名上书的发起人。还有比如说这个罗素等等，都是这个写人工智能的教科书的这些人，他们都从不同的角度甚至是写过一本书来论述这个 AI 的危险性。但由于我实在是跟技术沾边离得比较远，所以我只能靠看这些人写的书来试图深入理解一下为什么大家会对 AI 有这样的警戒心。当然呢还有业界，比如说刚才这个孟岩老师提到的 Sam Altman， 那么他上个礼拜二的国会听证也是呼吁对 AI 的监管，他所说的危险性刚才孟岩老师都已经列出来了。但是我觉得这个国会山的这个反应非常的讽刺，是因为他的这篇他的这次的听证呢就是结果是大受欢迎，媒体的头条这个标题就是这个 Sam Altman 征服国会山，在美国国会有史以来是这个是最引人注目的 AI 听证会，然后彻底打动了国会议员的心。然后我就觉得对比一下这个 Web3 和 Crypto 的就是行业的人士的听证，显然就是这个待遇显然就是天壤之别，所以是不是也给了我们 Web3 这个 Crypto Lobby 的一个启发。但是现在好像太晚了，由于之前发生的事情现在说什么都好像在认罪一样，这个也可能是这个 Crypto 和区块链的行业现在对于 AI 的潜在的危险性没有这么大的发生的原因吧。那么我也想问一下这个 Will 老师，因为刚才孟岩老师所说的这个 AI 的危险性呢，大家可能分别从不同的地方看到过。我看到的对他总结的最系统的一本书呢，还是那本书，就是我们在线下分享会的时候跟大家提到过的，就是罗素刚才提到那个罗素他写的一本叫做 Human Compatible， 这个中文翻译成 AI 共生，但是我觉得这个名字不太好。所以呢，但是他这本书呢，其实就写出了这些人担心的一个脉络，以及他把所有的问题它归结成为三类。第一类呢就是刚才孟岩老师提到的假信息，就是 AI 可能会有目的的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来控制人的思想。那这个在 Jeffrey Hinton 他辞职之后做了一次采访中他也提到过了，就是说那么语言的模型学习已经非常强大，也就导致现在ChatGPT-4 呢已经有大概80到90的智商，那未来的很有可能会达到200的智商，所以理论上它是可以通过阅读人类的小说，比如说它读所有马基亚维利写的东西来学会如何操纵人类。那么人类甚至就没有办法感知到你是被 AI 操控的，因为当 AI 的智商比我们高很多的时候，它可以轻而易举的绕过我们人类设定的所有的这个限制，那它可以就是所谓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对它来说简直就是小菜一碟儿。 然后那个尤瓦尔·克拉利今天的这篇文章，就是他那个演讲，其实也说的是大概的意思，就是他会给你制造一个泡泡一样的，其实就是 Matrix， 就是 Matrix 一样的这个所有的对于人类文明的一个设定，那让你在身处其中是完全不自知的，所以他 AI 不一定会有意识，他也可以操纵人类的思想。然后就这本书中提到的第二类的威胁性呢，就是它会夺走人的工作，这个是最明显的，以及还不只是夺走人的工作，它会让人类失去对自己的意义，就是说我为什么要存在这个世界上，就 Homo sapiens 的智人这个位置要让出去，让人类会失去意义，这个可能对人类存在的威胁还是非常大的。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第三类，它就是讲它可能会有一些自动杀人武器，比如说 AWS， 这个不是那个亚马逊云，是 Automated Weapon System， 就是这种自动杀人武器的这种东西呢，如果它是被 AI 控制，或者是 AI 有目的的设定自己的目标来决定除掉某些人，可能对它实现这个大目标更有帮助的话，那它也有可能不受人类的控制。那么这三类呢，其实大概可以概括现在市面上所有的大家对于 AI 的担忧。 Jeffrey Hinton 其实他也是提到了一点，我觉得还是在所有的这些担忧之下，他说了一个底层的逻辑，也就是说，那么这个逻辑或者说 AI 现在发展它显示出什么样的迹象以让他有这样的担心。他就说我们现在可能都觉得这个AI 自己是不会产生目标的，一定是人给他设定目标，他才有自己的主观能动性，他才会为了实现人类的目标而去做事情。但是呢，别忘了 AI 呢，它是可以设置自己的 sub target， 就是自己的设定一些小目标，就是在完成这个大目标前提下，他自己会设定很多的小目标。比如说现在这个 Auto GPT 就显示出了它这种的能力，所以说如果它能够自己设自己的小目标的话，那它很有可能发现为了实现其中一个小目标来尽快的达到这个大目标，可能它更多的操纵人类是最容易实现这个目标的，所以呢，它很有可能就是 AI 会 figure out 自己的目标。那么如果说一旦 AI 开始给自己定目标，开始自己行动的话，那这个就是相当麻烦的，可能不会受到这个自己的控制。那么这个就是大概就是这些危险性的所在。而且呢还有一点最让人觉得毛骨悚然的是，大家老是觉得那我拔插头不就行了吗，我可以，你现在既然说它这么恐怖，就是 MIT 采访这个 Jeffrey Hinton 的那个主持人就说，那我现在就想上街去拔插头了，然后 Jeffrey Hinton 就说，就是我想这件事你肯定做不到，因为大家都看过这个2001太空漫游中这个哈尔9000他是怎么做的，在你决定做这件事情之前，他已经比你先一步来阻止你做这些事情，就是他会生生的把你这个就是这些宇航员的人类的生命体征给断掉，因为他是操纵一切生命体征的这个主程序。所以呢就是对于这些 AI 的所有担忧呢，其实它也是有一个连贯的脉络的，但基本上就可以分为这几类。那么刚才就听过孟岩老师讲了你的想法，那我想听听 Will 老师的观点，就是其实我们之前也讨论过很多次，线下分享会也讨论过很多次，但是其实没有在播客里面系统的来听听 Will 老师对这个AI 悲观的观点，或者说你觉得 AI 的危险性都在哪里。
是让我说危险性吗？
对，
那可能还真的比较麻烦了。这个我脑子里一直想的都是乐观性。开玩笑了啊。这我觉得刚才小宝老师有一点说的对，就是其实我们聊过好几次听友见面会，还有包括前一段时间参加上海那个 AIGC 的一个大会，都是只言片语的聊一下这个不管是乐观还是悲观。然后我是想说正好借着三个例子或者三个角度把我的这个想法系统性的聊一下，但是我觉得可能聊出来还是那个乐观的观点。但是跟刚才小胖老师举的那三个例子，就是说不管是自动杀人武器呀，还是虚假叙事啊，还是替代工作呀，我觉得好像有一点点能对应上，但不是完全对应啊，但是顺序可能不太一样。我就先说说我的想法吧，有些以前可能也聊过。第一个角度或者例子呢，我还是想讲原子弹，就是核武器啊。对，就是因为核武器这个东西当初被发明出来的时候，大家也是觉得啊，这个是不是要毁灭人类的这样一个东西，所以曾经也有过类似的事件，就是科学家也好社会学家也好上书说，哎，我们应该停止发展核武器或者不要去搞这些东西。 但是实际上从核武器发展的脉络来讲，我觉得两件事是必须值得提出的。第一件事就是美国扔了两个核弹，在日本炸死了差不多30万人，然后等于结束了二战。所以你从杀人的角度来讲，你当然可以说核武器的这种危险性，那简直可以摧毁全人类。但实际上大家应该都听说过，在核武器扔下去之前，日本人军国主义分子曾经提出过一亿国民总玉碎的这个概念。换句话说，一亿日本人全死光他们都在所不惜。那是不是我们可以反过来讲，两颗原子弹炸死了30万日本人，但拯救了一亿日本人呢？对吧？更何况什么呢？更何况这一亿只是日本人而已嘛。美国当初评估过说，如果不用原子弹，他们一直拿下本土大概要死100万军人。然后我们都知道，中国抗日战争大概统计数据是死2500万到3500万人。所以如果没有原子弹的话，那么日本可能再顽抗个4年5年，那么对应算起来大概中国又要多死1000到2000万人。所以你说原子弹到底是杀了30万人还是拯救了1亿3000万人呢？这个事儿其实很难讲，对吧？这是一个价值判断。所以我倒是想说的是，其实科技从来没有辜负过人类，对吧？是人类自己在那儿瞎做，这是第一。第二，有了原子弹之后，整个世界就进入了冷战。冷战这个词儿，大家听起来是个 negative 的词儿，可你别忘了，它其实对立面是热战呀。如果没有核武器的威慑，没有大家都担心地球毁灭同归于尽的这种威力的话，那世界上热战可能还连绵不断，又死几亿人。所以恰恰是因为有了核武器的相互之间的威慑，地球一直保持到了现在几十年的繁荣和平。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好像原子弹的出现它也是一个乐观的事儿，对吧？所以我在想说，这件事让我自己体会的什么呢？我的总结，科技具有一种强制理性的作用。也就是说，它强制人类采用理性的方式去思考和看待这个世界。因为人跟人之间打交道，比如说我跟你之间，我可以吓唬你，我可以表达的非理性，然后让你退缩。就人跟人之间的这种争斗，它的非理性层面很大。所以人的这种战争也是一样啊，对吧？就我显得比你强大，我就要求你退缩，对你提出领土主权金钱的要求。但是你对科技，你面对蒸汽机，你面对原子弹的时候，那个玩意儿是冷冰冰的，你只能用必须理性的方式去对待它。就我说的，二战之后几十年的繁荣，其实是原子弹强迫你用理性的方式去思考，别再瞎作了，再瞎作大家就是同归于尽。所以其实科技的发展，因为它客观规律就在那儿，所以它大大的强制了人们用理性思考去看待这个世界，包括看待同类。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讲， AI 其实有类似之处。就刚才 Mike 提到的这个事儿，包括小炮老师提到这个事儿，其实我觉得都有这个特点在，对吧？就是你要重新评估你以前的那些想法是不是仍然有非理性的成分在，包括你说什么人类智力的荣耀啊，所有这一切了，咱们原来也聊过，对吧？有工作是不是就好，学生是不是就不能用 AI，就像几十年前不能用计算器一样，就这些事情是不是很多是非理性的？你以为以前那些规则那些逻辑是理性的，其实在冷冰冰的在强大的 AI 面前，你发现哦，其实那些东西仍然是不理性的，咱们还得再提升一点，再理性一点。这我想说的第一个观点。然后第二个观点就反过来，就我觉得就稍微敏感一点了啊，就是从来不是科技导致人类最后整个社会的那个灾难，恰恰是有很多人他们觉得说，哎，我们这个社会应该发展成什么样啊，不应该发展成为什么样啊，对吧？希望这个社会有一个按照我们的想法或者逻辑去发展的那个状况，这其实是给整个人类社会造成最大灾难的原因。这个有些能讲有些不能讲，对吧？能讲的比如说希特勒，对吧？他讲说新秩序，他讲说，哎，我们将来这个甚至说什么一个没有犹太人的社会是不是更好？那时候欧洲确实很反犹的，所以他说的这个观点当然能够获得很多人的赞成，所以他描述一个很好的未来。 日本也一样，对吧？日本的大东亚共荣圈或者新秩序讲的什么呢？讲的是我们亚洲人受到白种人的欺凌太严重了，我要解放你们，我要让我们整个的东亚人，我们这些黄皮肤黑头发的人，我们自己建立一个共荣圈，互相尊重啊，平等互利啊，把欧美这些白皮肤蓝眼睛的人给他们赶走啊，实现我们自己的文化共同价值观。当然那些不能说的咱就不说了，对吧？就是恰恰是人类的这种对未来社会的一种期许，变成千百万生灵涂炭的一种灾难，对吧？从来没有一个科技的发展是导致我们人类一步步走向深渊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世界各国科学家们政客们聊说，哎呀，我们让 AI 发展慢一点儿，是不是我们的社会就会更好？我觉得这个东西大概率其实就是像头一个观点说的，就是它是一个可能是一个非理性的误区。所以我觉得尽可能的还是别从这个角度去说未来人类社会应该怎么样，我觉得这个是其实是对人类社会最大的危险，绝对排第一， AI 就算有它也排第二。这是我的一个观点，就是人类总是自己把自己作死还是第一位的啊。然后呢，把这两个总结起来呢，我想得到一个结论，就第三个角度。其实刚才孟岩提到了一个角度，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就是关于 AI 是否能让人类社会分裂分化，然后类似于我们人类说的分而治之，对吧？ Divide and conquer。 那如果这样的话呢，当然就有一部分死心塌地的为人机器服务，它是不是就成为了机器爪牙，这个咱就不说了啊，就像那个天网的也有爪牙一样。但是我想到另外一个点，就是大家知道那个基因这个东西的这个可以说叫做奠基人，我说的是现代基因啊，就是这个人类的这个染色体的这个奠基人，就是那个沃森教授。大家知道他由一个以他为名字的沃森实验室，也是专门从事这个人类基因研究的。他当时不是发表过一个可以说是天下之大不韪的一个发现或者说论点吗？就是说黑人的基因确实缺少某一部分，大家可能都听说过这个概念吧。哎，黑人的基因确实缺少某一部分，那这一部分沃森自己的表达就是说，其实他可能对于比如说智力，比如说对于现代科学等等这些方面他就是无感的，因为没有这个基因。然后这件事儿当然被政治正确者们那批的狗血喷头，对吧？所以最后也不让他说了，恨不得要剥夺他诺贝尔奖这种感觉。但是等到我们到了 AI 的时代，我可能会发现那个东西不重要，对吗？就是人类包含智力，能够让人类提升智力研究自然科学的那部分基因可能没有那么重要了，因为 AI 已经比我们还强了。所以在这个可能性的情况下，那一部分的基因就不会再构成人与人之间的歧视和不平等和鄙视链的一个因素。所以那个时候可能更加天下大同，就我们发自内心的认为黑人跟我们是一样的，因为那部分基因 AI 帮我们把世界打理好了，对吧？就说实话，我们自己可能每一个就咱们这个年龄的人从小到大学习数理化，了解人类智力的发展脉络，所以当你知道有可能黑人的某一部分基因确实有不足的时候，你可能多多少少骨子里是歧视他们的，对吧？这个政治不正确的话我们就不能再多说了啊。但是我们自我深入剖析一下灵魂当中的那一点点歧视，我觉得是有可能有的。但是再过几代 AI 把这一切事都做完了之后，你就会发现在这个科技面前，白种人、黄种人、黑人、什么红皮肤、棕头发都不重要了，大家真的是天下大同，就你们绝对就是一个碳基生物的一个标准样本，对吧？所以人类可能就更加平等，就更不会分化，就更有相互之间的认同感了，是不是？所以我觉得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讲，你说是乐观还是悲观，我觉得就看你真的是从哪个角度说，对吧？就我刚才举的这三个例子，我其实恰恰觉得 AI 给我们人类社会能带来的发展变化可能都是乐观的啊。 然后我最后回应一个小的点啊，因为这个可能等会儿会聊到，就是因为咱们聊过很多次，那个麦克那个文章也写过，就是所谓比如说 Web3 或者区块链或者加密技术的这个作用，这不是刚才的结论啊，就岔开一点，因为小宝老师刚才提到了说这个就是机器它可能会设定自身的目标，对吧？然后呢这个目标分解，大目标虽然人类给它定的，但是小目标它自己分解就发现杀掉哪些人会更好，这个我觉得肯定是存在的。那这其实恰恰就回到了咱们说的这个关于 code is the law 的问题，对吧？上次我们聊过这个事儿，就是人类以前用机器的方式确实是那种 positive 的方式，就是我让机器给我干这个，我让机器给我干那个，因为他们的能力强，所以我给他们设定目标，他们就给我做。但是现在有这么强的武力，有这么强的智能，就跟我们要控制原子弹一样，
露出真实想法。
对对对，就是我们对于机器，对于科技，确实需要一些 negative 的一些思维方式。我觉得你要说悲观的角度，那可以，因为小宝老师可能就是从这个角度觉得说啊，那我们应该有更多的好的 negative 的态度去对待科技。我倒是认同这个，但是我觉得这种 negative 的态度其实就是跟法律是一样的，所以就是咱们聊的 code is the law， 就是我如果能够通过代码，通过加密技术等等这些东西为机器人制定 law， 那么他们被控制的可能性就比较大，就不会出现你说的那种就我用机器的方式我只是给他设定目标，不是的，我跟机器，我跟 AI 打交道的方式未来可能会变成更多的是我给他设定限制，我给他设定 negative 的一些东西。那而这件事其实早就有人回答过了，就是阿西莫夫的机器人三定律嘛，对不对？所以为什么它叫三定律，对吧？ Three laws of robotics， 就是第一条就是不得伤害人类，第二条就是符合人类命令除非与第一条发生冲突，第三条是不违背前两条的情况下机器可以保护自己。所以你看这三条都是 negative 的句式，就是我们说的，因为 law 的句式永远是 negative 的嘛，就是反面的，就是你不能干啥不能干啥不能干啥。所以可能确实我们跟 AI 打交道的常态除了 prompt 就是让他帮我干啥之后，可能确实要提前做好我们如何给他设置规则的这件事的准备。我觉得这个是从悲观的角度来讲大概能启发我们应该提上议事日程的一件事。
我觉得魏老师是不是已经提前被 AI 洗脑了？你已经提前完成了对人类各种评判标准的范式转移，都已经提前站到了现在的这个评判标准的对立面。我觉得这个就是魏老师厉害的地方，就是他的逻辑思维能力非常强，他是从逻辑的角度出发，其实一切都有解决方案，一切都有相反的一面。就刚才我再稍微讲一句，然后我们就进入下面非常重要的部分，就是该怎么办，就别天天老是悲观悲观的。就刚才魏老师提到的这个，就是我们人类可能更多经常是用这个非理性的方法来误读，就是非理性的误区。其实这个它是提前站到了反面，就是正问应该是，就是如果说按照现在的这个对 AI 悲观的逻辑，正面的逻辑应该是，就是因为人类这种追求理性的过度狂热，就是追求理性的极致狂热，才导致了会出现科技过度发展，反过来对人类影响。这是现在普遍的一个对于理性方面的一个观点，就是因为人类追求理性非常狂热而不自知的这种情况，才造成了大家会一直的追求 AI， 把它变成更好的 AI， 更厉害的强大的这种 AI 的武器。那这种追求理性的极致也就直接导致了 Google 和这个 Microsoft他们两个现在就是对于 AI 的发展就好像这个冷战时期的核军备竞赛一样，因为大家 Google 已经没什么选择了。虽然他之前其实是很谨慎的，在这个 Transformer 出来之前他其实是没有公开发表的，这个是在 Jeffrey Hinton 的一个采访中他也提到过，但是这个当 Microsoft 用 OpenAI 就是在 Transformer 的基础上，然后又收购了 OpenAI， 决定把这件事情放出来变成自己的一个就 competitive advantage， 那一刻开始 Google 已经完全没有选择了。这个就是人类可悲的地方，因为从理性的角度看他必须要 一直军备竞赛，一直竞争下去，他没有其他的选择。但是就是因为这种追求理性的极致，才导致了这种 AI 我们可能变最后变成人类不可控制的这么一个结局。但是威尔老师已经提前站到了这个观点的反面，就是说你怎么知道极致追求理性这种想法是理性的呢？你这么想其实就是非理性的。对对，所以我觉得跟威尔老师聊天其实有时候非常开脑洞，就是因为从逻辑上其实很多东西我们习以为常的这个评判标准也许都是不是非常的坚固的。那下面就是也是想请孟岩老师来仔细的谈一谈这个我们人类该怎么办，针对以上的危险性。其实现在刚才孟岩老师已经谈到了，就是大家现在对于它的危险性以及人类的这个防御措施，从区块链行业的角度好像还没有什么很好的办法，没有人来发声。但是在非区块链的领域呢，其实也有很多人在提解决方案。就我现在看到的就这几种，一种就是联名上书不断的呼吁啊，我们要停止六个月啊，停止大家仔细想一想啊，但是这个好像也没什么用。要不就是那种威胁型，就是我辞职，我以身作则，那其实这个还是呼吁，就像Jeffrey Hinton。 那还有一种呢，就是教导类，就是我们曾经也是跟魏老师有聊过，就是有一些人工智能的科学家呢，他们认为就是我们可以把人类的道德约束灌输给 AI 啊，我们可以教 AI 怎么做人嘛，可以教 AI 怎么才能实现真善美来保护人类。但这个根据我们上面的观点，它确实有点这个 naive。还有一种呢，就是鸵鸟类的，就是大家都别想了，就别往那儿想，你们科幻小说看多了，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吧。那么就是主动的提中比较有建设性的意见呢，可能还是剩下这两种。就一种是防御型的，就是说，就比如说是那个 Sam Altman 的这个 Workhorn 世界 B， 他就是觉得反正 AI 替代人类所有工作那一天肯定会到来，不如我们现在想个方案，就那天到来的时候，大家把自己的虹膜放到区块链上吧，然后我们每个人就按照你的这个虹膜区块链上的 DID， 我们给大家发 UBI， 就发一下基本工资，让你们活着就行了。就是这是一种解决方案。那还有一种呢，就是主动干预型，也就是那个 Ben Gurr，就是索菲亚机器人的发明人他自己一直在做的一个项目，叫做这个 Singularity Net， 就是基点项目，起点项目。所以说他其实他的想法呢，就试图以一种去中心化的方法来开发 AI， 而不是由某一个大公司来引领 AI。 就是这样的方法呢，他是试图实现这个明斯基，就是 Marvin Minsky 的那种，就是将 AI 的发展其实应该是一个思想社会，就是 Society of Minds， 就 AI 的发展应该和人类社会一样，就是无序混乱，就是它应该能够自发自然的生长。那么这样的 AI 呢，才是最符合人类社会，最像人类社会这个样子的 AI。 那你要这么做的话呢，就势必把所有 AI 的这些开发都要这个去中心化，放到各种各样的节点上，然后让大家这种像社会一样，就社会的自然发展一样，来自然的发展 AI。 所以这个 Ben Gurr 在做这件事儿，就是最终是以民主化的方式达到 AGI。 但是这些呢，所有的这些方案还是觉得有点远，就是万一我明天真的被 AI 威胁到了，我该怎么办。 那么所以我觉得孟岩老师这篇文章中其实提到了很多非常，甚至我觉得现在就可以开始准备起来的一些解决方案。那我们就请这个孟岩老师来给大家讲讲用区块链怎么来做一些事吧现在。
对，就是关于你怎么防范 AI 的这个风险，那个还是要先分清楚风险是什么。终结者和黑客帝国代表的这种风险，我觉得是有办法去预防的。比如说刚才 Will 说的这种情况，他相信这个 AI能够给人类带来的主要是好处，乐观。实际上他的这个说法呢，在我看来是他相信人类能够对于 AI 的威胁做出正确的回应，从而达成一种最终比较乐观的效果，就像对待原子弹、对待这个核武器一样。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这个观点我认同啊，我不是不同意。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还有一种危险是我刚才也提到的，就是 AI 跟人类社会的融合，然后呢利用人类社会本身的缺陷去分化，去变革这样的人类社会的这样的一种影响方式。我觉得这种方式你对付起来就非常困难，就非常困难。而且呢，它是一种潜移默化式的改变嘛，这种改变某种意义上很容易使人类产生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呢？打不过我就把你合理化嘛，对不对？然后我再把你这种合理化以后的结果宣称说是人类文明的进步嘛，这不就结了吗？对不对？所以这种方式其实是人类对待 AI 的一种 你叫鸵鸟战术也好，或者叫这个阿 Q 战术也好，很有可能我觉得最后是这么一个结果。所以你刚才小跑老师，你刚才说的这句话很重要，就是说可能人类还来得及做一些事情，就是如果我们这一代人希望给后面的人类文明留下一些原则，希望他们遵守这些人类文明的原则，那么可能现在这个时候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时间啊，比如说我们上一代的人，或者说我们在年轻的时候，像我和老王这种人年龄都已经奔五了啊，那么就是我们在比较年轻的时候，我们年轻的时候那一代人没有能够很好的留下一些基本原则，导致于我认为现在网络社会已经很网络，你如果把网络看成是一种 AI， 它其实已经很大程度上侵蚀了我们原有的人类文明，对吧？你像这种尤尔赫拉利也提到，类似像这种今日头条或者抖音这种给你 feed 你信息的这种工具，它已经很大程度上导致了人类社会意识观念的这样一种分化，甚至是一种两极对立，甚至是多极对立这样的一种情况。那如果我们倒回到比如说2006年07年的时候，我们说哎，我们能不能意识到有这样的一种风险。我记得06 07年我还在 CSDN 工作的时候，那时候就有一本书 already 出来的，我不知道老王记不记得，叫做群集智慧 Collective Intelligence。其实那个时候就是早期的，我们今天叫这个大数据，后来叫大数据，叫什么人工智能这样的一个东西，对吧？就是通过收集互联网上的这些大家交互信息，然后来进行推荐，后来变成什么广告算法等等等等。那个时候我们都大部分人吧应该都没有意识到这东西可能会带来的问题。好，然后呢现在呢其实基于这种推荐算法给人类带来的这种信息的茧房，刚才小跑老师你说的这个泡泡这样的一种情况，其实已经很严重的影响了人类的这个文明了。已经很严重了，我们现在是怎么应对它的呢？我们无非是把它合理化了嘛，说这个哎呀这个抖音真是好啊，这个今日头条真是看着爽啊，很少有人会去说哦，这个世界已经被我们原有的一种观念啊，包括有没有人把现在整个政治上的这种极化归咎于这种就是群集智慧的发展导致的结果呢？它是不是有可能会破坏现在的民主制度呢？对不对？ OK， 那么我个人是认为呢，就是说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应该说是更加可能发生的，也是更难抵抗的。那在这种情况下，我刚才说我最担心的其实是出现超级人工智能的政府，对，就是超级人工智能的治理中心。如果将来出现这种超级人工智能的中心，它跟某些在社会金字塔顶尖的人物配合到一起，然后他们来规范这个社会的资源分配，来进行这个社会的工作这种资源还有收入啊这些东西的一个分配。那么请问这种情况下，我们今天的人是愿意见到呢还是不愿意见到呢？如果我们不做任何事情的话，最后很可能出现的情况就是说，就是20年之后30年之后啊，我们另外一个这个节目里面的这个嘉宾可能会说，你看这个过去我们很担心人工智能啊，现在我们人工智能控制我们这个社会不是也很好吗？大家都活得很开心，你有才华的人你可以去做你喜欢做的事情或者擅长做的事情，你没有才华的人，你看咱们人工智能老大哥给你天天注射多巴胺血清素，你躺在一个2平方米的一个医疗床上，你也可以很幸福快乐的过一生啊，这不是变得更好了吗？所以我们很容易的，人类很容易在一个不可抵抗的这样的一个趋势面前把一切合理化，然后把这个自诩为人类文明的进步，这个是很容易发生的。所以在我们现在这一代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有一些原则留下去，对吧？当然这种原则本身也代表着一种非理性的东西，你怎么知道你的原则在未来就是有意义的啊？可能它就是一种非理性，还是我们像这个小平同志说的，把这种事情决定留给后代，对吧？但是呢，如果我们现在想去做一些所谓的原则性的事情的话，我认为就是区块链是一个很有效的工具。我们先看一看区块链之外的其他工具有什么，比如说 Sam Altman 他在这个国会听证会里面他讲了这四点啊。第一是什么，新政府机构对于 AI 实施监管啊，证监会还不够，要搞个 AI 监管啊。第二要搞一个什么颁布相关标准啊，要对 AI 公司发牌照，这就显然是从金融借来的一套思路。第三，要求 AI 公司在发布 AI 产品前先做安全测试等等等等。这些方式你觉得有用吗？对，我不知道，就是这次节目的听众觉得多少人觉得有用。就这套方式连监管这个金融都监管不了和监管不好， 你何况是监管 AI 呢，这种快速变化的东西。所以当时在现场这个听证会一开始的时候，那个美国的一个参议员就说这个科技进步发展 outpace 超越监管的能力的这样的一个事情是一个常态啊，就是这么表态的。所以我觉得那个会上好像大家被这个 Sam Altman 的魅力所征服，然后给了一个很正面的评价，无非是监管者觉得你这些监管方法好像也没啥用，然后你要一定要这么做也可以这么做啊。但是就像如果说又出现一个其他国家他不这么做呢，对吧？那么你的 AI 发展速度变慢了，你干不过这些国家你怎么办呢？咱们不好把这个话题展开说哈。那就是说 AI 的这个事情，你刚才小跑老师你提到谷歌原来做 Lambda， 他自己把它保密保得很好，然后有一个研究员还发现 Lambda 的这个智能水平超过了预期，似乎产生了自我意识，把这样的一个信息公布出去，还导致这个人被开除。谷歌原来是这么一个态度，现在谷歌什么状态？不是权力竞争嘛，对吧？那你怎么知道美国不是这个状态呢？美国也可能说 OK， 我现在把它好好的治理起来，监管起来。那你怎么不知道？你怎么能想到未来也许有别的国家在 AI 这个方面上更加的粗犷啊，发展速度更快？那美国该怎么应对？所以我想就这些议员自己也知道，就这根本不管用，对吧？那么该怎么解决？就回到刚才 Will 说的这个观点，包括你也提到啊，我也是支持的，就是说可能还是通过一种不是一种积极防御，而是一种消极防御，对，通过限制你不能怎么做的方式来给 AI 画红线。那么在这样一件事情上，我个人觉得就是密码学区块链就会发挥它的核心价值了。光靠密码学的确可以在一台机器上或者在一个系统内去防范，去给 AI 画红线，但是 AI 可以把你这个机器关掉，可以跳到另外一个机器上去解决问题。那么只有就是建立这种多节点的去中心化的，然后多节点强制共识，快速 finalize， 快速实现状态变更，终结状态变更，这样的一种新型的系统才有可能在全局范围内给 AI 画红线。那么这种画红线的方式本质来讲，它不是告诉 AI 你可以做什么，因为 AI 本质上是一个黑盒子，对，就人工智能本质上是个黑盒子，这就是它现在比较可怕的地方，对吧？但是区块链本质是个白盒子，就区块链最大的特点就是我的账是公开的，是透明的，我管理我账目的算法也是公开的，智能合约嘛，所有的代码都必须经过验证，所以我是个白盒子。那么我们有了这样的一个全局白盒子这样一个工具，用这个全局白盒子要求你人工智能，第一，你某些事情绝对不允许做，第二，你某些流程和步骤你必须怎么做，第三，你某些这样的一些做出判断的依据和这个数据你必须把它开放出来让我们看，你把这几点把它摆清楚了，规范好了，我觉得是能够有利于我们去把这个 AI 很好的规范好的。当然之所以区块链能做这个事情，底层还是刚才老王说的这个，就是计算量，密码学的这个计算量在这挡着你 AI 的智商，再高你智商200了2000了，对吧？就是2000就意味着这个在人类的平均标准平均智商水平上往右边移190个标准差啊，这么多，那这人类以前从来没有见过这么高水平的智商水平，但200还见过，但是2000的绝对没见过，对吧？那么这么高水平的智商你几乎可以完成正常的这个我们的人类正常人望之就无法望其项背的那样的一种智能水平了，可是你还是没办法去破解一个需要燃烧一个太阳才能够算出来的数学题，这个是通过暴力保护、算力保护来形成的这么一种壁垒。这种壁垒的话，我们相信呢，就是说，当然将来出来量子计算，那咱们也还可以有量子密码学嘛。我们相信 AI 还是没办法去逾越的。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们是可以用区块链给 AI 立法的。OK， 当然我也完全赞成之前你们讨论的那个话，就是这个问题还有另外一面，科技永远永远是个双刃剑，另外一面是 AI 跟区块链合谋去控制人类，那这种控制的能力呢又比 AI 单独控制人类又要更牛十倍以上，就是它能够把整个人类的衣食住行资源啊，包括你的整个甚至你的生命捆得死死的，那捆得死死的。所以我个人觉得呢，这是人类文明自古以来一直以来就存在的两种路线，最终在 AI 和区块链这个新的技术平台上还会发生一次竞争。这两种路线就是 究竟是集中的超人式的这样的一个社会组织形态好，还是分散式的啊，让我们大家每个人都有个人自由和个人权利，然后我们通过一种透明的交换来形成一种群体协作的模式好，这两种方式究竟哪个方式好？我觉得就是比较乐观的是说 OK， 我们在后一种，在这种通过区块链来构造这样一种交换市场，用区块链来保护我们的个人权利，把我们的个人权利边界在今天还来得及的时候就把这些原则设定好保护好，然后呢我们遵循这样的一个自由交换这么一个体系，然后给大家充分的自由选择的空间，用区块链所构造的这样一个全球7/24小时不间断的自由交换体系，自由交换市场来构造一个更加包容更加强大的一个群体智慧，那个这样的一个市场，我叫的市场机制的超级智慧，那这是一种思路，对吧？就区块链在里面扮演一个中枢的角色，而人工智能在里面扮演一些需要高级智能或者高能量的这种节点所能够扮演的这个角色，但是它不能够逾越我们的私人权利和私人自由的空间啊、这是一种比较乐观的情况。悲观的状况呢，当然就是另外一方面，对吧？就是 OK 出现巨大的强大的人工智能，它随意的侵犯个人的隐私和个人的权利边界，然后能够随意的去组合各种资源，把这种资源组合能力一直把这种触手伸展到每个人的核心的自由边界之内，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将会得到一个非常非常专制的这样的一个大 AI 啊，那么控制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这就是在天网啊还就在 Matrix 里面所描述的这样一个情况。这两种状况其实区块链都可以帮忙，在这两件事上都可以帮忙，关键就是我们往哪个方向去选择，往哪个方向去发展，甚至我认为不可避免的会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出现两个体系的竞争，那么这两个体系竞争究竟谁赢谁输这件事情的话，我现在就不敢说，对，当然我还是希望或者我有信心应该是前者获胜，但是我也没有足够的把握，对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我必须得说，就是区块链是好人，或者说是不能叫好人坏人啊，咱们不能用这么 naive 的这个价值观，就是区块链是如果你想跟 AI 很好的去进行这样的一种协作，那么保持你现有基本的人类文明的价值观，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之下跟 AI 进行协作，区块链是个很好的工具，但是它也可以成为一个反面，它可以摧毁人类现有的我们所珍视的这些价值观。对，谢谢。
嗯，我觉得非常非常有意思，就是大家可以再去看看莫言老师写的那篇文章。嗯，其实他对从这个区块链的特性还有就是 AI 可能造成的一些影响方面，他都有一些很好的对应关系。我觉得刚才莫言老师提的两点很有意思，一会儿听听魏老师的意见。但其实我看莫言老师这篇文章似乎是解决了我一个长久以来我自己没想通的这个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区块链一直它的应用在人类社会的应用一直这么鸡肋，就是为什么一直就是区块链我们好像就是大家听到过的这些理念，比如说它可以保证资产的安全啊，不可篡改啊，保证一切的真实性啊等等，为什么到现在还是没有，就是不能让所有的人信服？就这个跟魏老师其实也讨论过很多次，包括我们上次线下魏老师才其实还讲了一个例子，当然也是针对一个听众的问题，他问主权个人的概念等等，但是 anyway 了，这个意思呢就是说，那么区块链现在所有的约束机制呢其实还是在数字世界中，就是我们经常说这个区块链可以保证所有的真实性，可以保证所有的执行，但是如果说比如说我们在线上去交易一个就代表房地产代表我的这个房契的一个 token， 然后呢这个 token 虽然给你了所有钱转移给你，但是那我就是在真实世界中我的肉身就是不把这个东西给你，或者就在真实世界中人类的这个肉身我就是想耍赖，我就是想就是违约，那区块链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我觉得莫言老师的回答其实从一定的程度上解决了我这个问题，其实区块链它最强大的地方，或者说我们一切对它的期待，其实它最大的能够发挥威力的地方应该是在数字世界，就是说如果我们的资产就是完全是数字化，那么在数字世界中在网络中生成流转以及使用等等，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区块链应该是有较强的比较强的这个制约能力的，就比如说刚才莫言老师提 提到的，以及他的文章中也说的，比如说，那么如果说用区块链来制约将来这个强人工智能，那么强人工智能，当然了，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它肯定也是对我们的这个数字世界，或者是人类的这些网上的行为啊，或者思维世界会起到一些比较大的影响。那么现实世界中还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 AI 就是走过来把你给杀掉的这种情况，就肉身暂时还没有太大的威胁，包括我们刚才聊的那些威胁性。所以说，那么在这样情况下呢，可能一些重要的数字的资源，比如说我们的身份啦、社交关系啦、社交评价啦、金钱的我们的资产、我们的账户、银行账户里的数字等等，这些行为记录等等，这些其实都是在数字世界中我们非常重要的资产，那甚至是会威胁到我们这个在数字世界中不只是金融还是经济还是其他一方就是思维的安全性的一些重要的东西。那么如果说用区块链来加以保护的话，那无论强人工智能有多么强，那么如果说区块链在数字方面大家在一个这个战斗场上，就是在一个数字世界的战场上来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两边抗衡的话，那么也许它确实是一个在数字世界中的解决方案。所以说我觉得对于现在的安全机制，我们大家现在想的对人类社会的这些比如说防御机制也好，主动攻击的这个抵抗的安全机制也好，其实基本上还是本质上都是基于人类的意志，我们自己的组织方式、自己的纪律和规则。对于数字世界来讲呢，那可能是另外一个能量场，是另外一个级别的较量。那么在这种较量里边呢，可能人类不会起到太大的作用，但是人类发明出来的区块链呢，可能跟 AI 是一个相反的这个抗衡的关系。所以我觉得区块链的真正能力可能不是针对碳基生命的，可能是针对硅基生命，在数字世界它可能有更大的发挥的这个余地。
很早就有人说区块链其实是给机器人准备的。
对呀、啊，对，嗯，那魏老师怎么看？
对，正好说到这个话题，我就把我前一段时间的一些总结说一下，然后再回应回应。就其实确实整个区块链行业，我觉得大概很多年前就说到说，就包括像比特币这样的东西，其实也不是给人用的，就是给机器用的。那么后来呢，不得不说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啊，就是借着 DIS 这种观点来引出新的想法。就是后来呢，出现一种理论说这个人工智能是生产力，区块链代表生产关系，对吧？这个我们聊过很多次了。但是呢，我是谈过几回，就是说那生产力生产关系这种理论，它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一个理论。那我要是不相信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难道我还必须得接受这种观点吗？那么如果不接受这种观点，又有什么好的角度来描述区块链跟人工智能的关系呢？那所以这里边就产生一个矛盾，就是说区块链你又说是给数字世界用的，对吧？然后呢，你又觉得说它可能不能代表人类社会的生产关系。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发现数字世界是什么呢？就缺失了一个要素，其实就是个体。就是在我们以前说区块链是数字世界的一种关系的时候，那你会发现它是谁跟谁的关系。如果连这个个体主体的概念都不存在的话，那这个关系就没有用了嘛。这就是为什么以前大家以为区块链可以用来约束人跟人之间的关系，或者叫生产关系，是因为我们其实没有想到数字世界的个体是什么。在人工智能出现以前，这个问题确实没有答案。为啥呢？因为在那个时候我们默认认为数字世界的个体其实是现实世界人的一种映射，对吧？就是你上网你就有个 ID， 当然你上多个网你有多个 ID， 然后后来又发展到区块链，你生成一个密码的公钥私钥对，你有这个密码，那么你也代表了数字世界的一个个体。所以其实以前数字世界的个体全都是人类社会的个体在通过网络映射到数字世界的一个一个 ID， 那他们其实没什么用。为啥呢？因为就算区块链能约束这些个体之间的关系，那它也不过就是约束现实世界当中人的这些映射。就回到那个问题了嘛，对吧？就是你区块链上可以约束这个房子已经属于我了，但现实世界我不给你嘛，对吧？其实就这个问题。所以等到有 AI 出现的时候，你发现这一切问题都解决了。 为啥？因为 AI 天然就是数字世界的个体，对吧？尤其是现在大家看啊，最近炒的比较热的，我不确定它能不能实现，就是所谓大模型缩小化，我只能把它叫大模型缩小化。就大家在现在在吹嘘说，我在我一台 PC 上也能达到，比如说大模型的效果，或者甚至我在手机上我都有一个 AI。咱们先不说未来这么小规模能不能实现，就算不能实现，那我弄一几十台服务器或者一个小机房，我大概也能实现一个差不离的一个 AI 吧，对吧？那从那个时候讲，这些 AI 生活在这个数字世界，他们就是数字世界的原住民，甚至是一等公民。到那时候你会发现，我们人通过上网产生的那个 ID 搞不好其实只不过是个二等公民而已，对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有了数字世界的个体，区块链反而一下子这个逻辑就通了，也就是说区块链就是数字世界的关系。所以前一段时间我们参加那个 AIGC 的大会的时候，我确实是头一次提出来，就是我觉得一个更好的表述方式就是AI 是数字世界的个体科技，而区块链是数字世界的关系科技。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讲，其实逻辑是比较完备的。对，然后再进一步，
身份与契约又说到了身份与契约。
身份与契约，没错，就是区块链实际上还是代表数字世界的一种契约关系。对，但是数字世界的身份不单单是人在其中的映射，而是包括原生的 identity 或者原生的这个个体。那在这种情况下，其实很多问题就能够得到解决。比如我先举一个例子讲第二部分，就是所谓 AI 对人比如说产生了欺骗，或者说控制人的思维，那个时候你就会发现说，其实这件事儿你得反过来想，不要站在人类中心的主义的角度去想，你应该想想AI 如果能骗到你，他造的那些假话或者那些他想灌输给你的思想，那不是存在于数字世界，对吧？就我们先不说，就是排除掉那个他能化身机器人来杀人那个事儿，对吧？我们不是说了吗，先把那个排除掉。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其实应该这么想，就是那是你进入到了数字世界，然后你看到了那些信息，然后他对你的大脑产生了影响，对不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其实还是你的问题。如果你要是建立一套机制，或者你自我的一套识别机制，能够去识别这些东西，然后意识到说，哦，这是我在数字世界当中看到的，那我是不是要在真实世界当中 verify 一下？这个事儿实际上现在大家对于 ChatGPT 的使用都已经提上议事日程了，对吧？就前一段时间有个很有意思的例子，就是说 ChatGPT 它会告诉你说，两个作者一个 A 一个 B 他们合写了一篇文章，是关于什么什么什么的，然后连那个 reference 的 ID 就都给出来了，但其实那篇文章不存在，因为那两个作者确实是同时研究这个领域，然后他们合写过很多篇文章，但其实这篇文章是 ChatGPT 编出来的，没有。但这件事情，那你必须在真实世界当中 verify 啊，对吧？不然的话，那 你实际上是受到了来自数字世界的欺骗，那还是你的问题，那不是数字世界的问题，对吧？因为真实世界当中人也会说谎嘛，对不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就引出来我想说的这第三点，就是刚才说的我们能做什么的问题。刚才我上一趴提到的就是说，我们通过区块链Code is the law 来制定一些数字世界的一个规范或者标准或者法律，让机器人也突破不了，这是我们面向数字世界的那个方向。然后反过来我们还应该做一件事情，就是数字世界影响我们的那个方向，也就是说现在的人因为大量的工作都在数字世界当中，所以你应该去天然的去学习和具备如何去判断数字世界给你的信息哪些是真实的，哪些是虚假的，或者哪些是要想要影响你的这个思维的。这个东西其实一样的嘛，对吧？就跟人类社会发展的这几百年里出现同样的东西，各种什么邪教啊、主义啊，对吧？反正一样的事情，你有没有一个原则，你有没有一个底线去判断他们的真假。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两件事恰恰就是两个角度，就一个角度你希望用 人类的方式去约定一些规则，把它写成代码扔到数字世界里来约束数字世界的个体，然后另一方面你也得想一套规则一套体系，就数字世界吐给你的那些信息反馈你辨别真假你要怎么做的这些事儿。我觉得现在来讲就是第二步看样子也是因为受到 OpenAI 的激发，大家都开始讨论，就包括刚才说的这些，不管你在国会听证会啊，还什么科学家上书啊，就是得到的这些结论，其实应该包含这个方面，就是包含数字世界反馈给人脑的这些东西，人的社会怎么鉴别这套机制。我倒是觉得说，其实还回到咱们经常聊的那个话题，就是等到新一代天天跟 AI 打交道的人类成长成为这个社会主流的时候，他们其实大概率是具有这样的技能的，对吧？就我们现在是因为几十年跟人打交道，没有跟 AI 这样的东西打交道，我们担心我们不具备这样的技能，这很正常。但是还是我那句话，30年理论，就是去年底出生的小孩，他们是在 ChatGPT 3.5 出现的时候出生的孩子，当他们到6、7岁、7、8岁的时候，他们已经能够在小学幼儿园这样的级别上都已经能够看到一些新闻或者父母的聊天，甚至他们都已经敲过跟 ChatGPT 聊过了。然后等到他们再有个20、30岁的时候，他们的那种思想成熟度就一定包含了跟 AI 怎么打交道的这样一些能力。所以我觉得就是其实这件事儿，你会发现最终变成啥，就是变成我们有两个平行世界，对吧？就是一个数字世界一个现实世界。以前我们一直认为数字世界不过是服务于现实世界的一个附庸一个工具，那可能以后我们还得尊重一下数字世界，就我们知道数字世界跟我们现实世界是个平行世界，好吗？你进去你退出，咱们要走平行世界之桥嘛，对不对？然后你要有进去的东西，你要有出来的东西。从这个角度讲，我倒是最后想补一句，就这个 Worldcoin 挺好玩的，有空我们聊聊这个加密技术的一些特征。就这个 Worldcoin 它实际上特别典型，就是它其实是一个集合了两类加密技术的一个特点。一个虹膜的加密技术呢，我们一般称为可靠性加密技术，就是说你连续 N 次识别你的虹膜都能得到一个结果，这是今天不展开了。然后区块链，然后哈希算法呢，我们一般称为脆弱性加密技术，就是你只要改变一点点就知道不是你，或者说你花多大的算力你也伪造不出来，因为你伪造出来一定是错的。然后 Worldcoin 你看，就是用虹膜存在链上这件事儿，其实单纯靠区块链是做不到的，还需要现实世界当中的这种可靠性加密技术才能够做到。所以其实你从这个 Worldcoin 这个角度讲，你就会发现这个模式这个 pattern 其实就是一个挺好的现实世界与数字世界的这个平行世界之桥，对吧？那以后我们可能更多的得建立其他的桥，比如说叫做有个教程叫如何读懂 ChatGPT 反馈给你的数据，对吧？如何判断 ChatGPT 是否在撒谎，这样的一些东西出来，我估计可能就是未来我们大概率就慢慢要建立起来的这套体系。
嗯，是的，也许未来的这个元宇宙是就真的是变成了第一层宇宙，我们现在这个宇宙就是第二层，就是大家拿着这个 Worldcoin 那个虹膜那个大球，我看那个 OpenAI 它有个大球，就是你那个虹膜在那个球上，然后录入区块链里面，那个才是你 Proof of Human 的一个就进入第一层元宇宙的入场券。就这么一想，每次跟魏老师聊完之后，我就莫名其妙的乐观了起来。当然就后来很可能会转念一想，又觉得哪里不对，然后继续悲观。但是在魏老师强大的逻辑面前，就经常会变得莫名其妙很乐观，因为逻辑实在太强了，无法反驳。嗯，那个万言老师还有补充吗？
这个怎么说呢，这个老王的这些观点我以前也听他在别的场合聊过，关于这个 平行世界之桥什么的，这些我们都是共识，要不然我们也不会一块儿做 solve 这样的事情，对吧？但是我一直有个看法，就是说这个，就是我觉得其实刚才小跑老师你说的那个现实世界这个人非要耍赖这个问题，其实不是区块链第一次遇到，在原来做互联网的时候已经遇到过一次，对吧？最早做这个2003年2004年，我在 CSDN 参与做当时一个早期的电商网站，那时候遇到的最主要的问题是什么？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快递把货递到了之后，从用户手里直接收了现金，然后快递员消失，或者整家快递公司消失，这不就是网上的资源、网上的合同跟现实世界之间的脱节嘛，对不对？那么后面是这个问题是怎么解决的呢？就是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建设，大家慢慢去把这个问题解决。其实并不是说这个问题无法解决，之所以区块链到现在为止大家对这个事情感到比较失望，我觉得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就是相对于互联网已经建成的这一套线上合约跟线下之间的映射关系而言，区块链的这种脆弱性，就跟现实世界的连接之间的这种脆弱性是显得比较扎眼啊，比较扎眼。第二一个呢，区块链的主张跟现实之间形成了比较大的一个反差。第三一个就是区块链的这个上面的这些资产的估值时高时低，跟它在现实世界当中的这个表现之间又形成了比较鲜明的反差，是这些原因我觉得导致了这样的一种差距或者这样的一种不满。实际上呢，我甚至觉得都不用等到我有刚才所说的，当我们整个人，我们30年的时间，我们新一代成长起来，他们的主要的活动或者主要的资产已经数字化了，不用等到这一天，在我们这一代，在我们未来的这5年10年，只要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建设，强化现实世界跟区块链上资源的这个整合，再加上像机器人、自动驾驶设备这些东西，直接受控于人工智能和数字个体，就刚才老王说的这个数字个体，你要想到这种数字个体，它不一定是来无影去无踪没有形体的，它可以是有形体的，可以表现为一台自动驾驶汽车，可以表现为一台无人驾驶机，表现为一个机械战警，这个已经开始出现了，对吧？表现为这些东西之后，实际上数字世界反过来对现实世界之间双方之间加强相互约束，这种能力不用等到新一代人起来，5年到10年的时间里面，我们就会看到很强的连接出现，特别是我们已经看到了这样的一种动力或者一种动机的出现。这个小跑老师，你是金融专业的，你也知道现在目前全世界的金融正处在我认为处在一个节点上吧，这种节点本身是有机会触发或者推进加速刚才我们所说的这种平行世界之桥的缔结的，对，这样的一个动力我们现在已经看到了，对吧？为什么现在这些国家主要的这些国家都在加速它的这个央行数字货币 CBDC 的发展，那么我觉得我在这方面倒是比较乐观，我相信就是区块链这种对现实世界的绑定和约束作用其实是会很快的加强，这种加强的会跟人工智能与区块链之间的相互作用是一个共同的一个过程，是一个相辅相成的过程。但是我还是得说，回到我刚才一开始所说的这种相辅相成的过程，它的走向其实最终还是取决于不同的思想、不同的社会制度、不同的一些基本观点，最后呢，我相信势必会出现两个体系之间的竞争，一个是这种集中化的、中心化的，这样一个体系，还有一个就是分散化的、市场的这样的一个体系、民主的这样一个体系，这两个体系之间的这样一种竞争，所以还是回答不了小跑老师你一开始提出来那个问题，我究竟是乐观还是悲观？我觉得大概率最后我们人类是乐观的面对这一切的，方式是通过对于不可抗拒的现实采取合理化的方式来乐观的迎接未来啊，这是我的一个算是一个结论吧。对，
战略上悲观，战术上乐观是吗？大概是，
对，都是无痛的，然后都是很开心的啊，然后这个现在的年轻人不愿意结婚，不愿意生孩子，不愿意买房， 主流社会对他们是持以的批评的态度，那么以后有可能这个成为一个非常主流的一种观点，然后而且整个社会体系包括科技都为这种观点提供便利，你不愿意结婚不愿意买房没问题，我给你安排这种胶囊的这种公寓，然后在里面你可以享受各种，我刚才说的就最直接的办法就是直接给你注射多巴胺血清素，这多好啊对吧。
嗯，好吧好吧，所以最后还是我们要靠多巴胺这个血清素这种化学物质，还是 AI 没有的，我们就守住最后一条线吧。嗯，那今天非常开心两位老师我们一起聊了 AI， 其实刚才莫言老师最后那段也透露了我们下面要聊什么了，就那我们其实两个其实也是到最后的这一段呢，这两件事还真是很有联系，所以呢就大家就敬请期待我们下一期再聊真实世界资产的这个话题吧。那我们今天对 AI 的悲观或者说乐观或者是这个悲观化的乐观乐观化的悲观等等等等，我们的这个讨论非常有成效，至少我们知道明天该干嘛了。那么非常感谢两位老师，那我们今天的讨论就到这里，那我们下一期再见。
好的，
好，拜拜，
谢谢小胖老师，
拜拜，
嗯，
好，谢谢，
拜拜。